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其实呢，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已经探讨到一个话题，就是不再接受创伤性治疗。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是如何做出这样决定的。这个过程李诺觉得漫长不漫长？
这个确实很难讲的，因为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嘛。但是呢，如果按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内容来说，我是认为它是可以拉长一点的。所谓的拉长就是提前。
哦，提前。
对，预先的。有没有一些沟通？因为上一次我们不是也提到过，如果最终这个放弃创伤性的治疗的这个决定是通过亲属以及病人本身达成一致的意见的话，那么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更加清晰，而且呢也没有太多心理上的负担。
你说的提前意思是提前沟通？
对，甚至在没有患病的时候。
这个其实要比较难，
就提得更前了，
对
吧？对，
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去争取和努力的。比方说我跟家里的人或者我们彼此之间沟通的时候，探讨到这样的话题，我们会不会达成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呢，有可能是口头的，也有可能是这样一个遗嘱。他这个遗嘱其中提到了，当我病重的时候，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治疗。
对，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上期谈过的，你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
是，
那所以除了一些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突发性情况，比如说意外，
是，
那突发性情况我们可能来不及，我们可能立刻就要面对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那样一个短的时间内，我们的思绪会经历一个过山车似的翻转。我要怎么办？我要继续治疗。其实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亲属。他们在医院的走廊里面要做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
对，
而且这个决定是突然间临到的，所以他就非常痛苦。但是如果抛开这个所谓的意外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提前有这样的沟通？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算是刚刚张凡所讲的这种意外的，又或者说是大家已知的身体本来就不舒服，那甚至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或者最近我们所谈到的不再接受创伤性治疗，它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医生的详细的解说，然后以及结合到一些实际的情况，我们清楚的知道说，即便做了这样的治疗，那么第一收效甚微，那么第二个呢，基于尤其是老人家他本身身体的机能素质比较差一点，
就恢复的
会
更慢，
对，恢复的慢的同时，就是这个治疗的过程带给他的损害，甚至会消耗他原本的身体的一些健康。
对，
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在做一个付出的代价以及你预计可以得到后果的这样的比较。
对，这种比较呢，为什么我们会显得格外的纠结呢？因为我们不懂，即便是医生，他也只是给我们一个概率，同时呢我们又加入情感的因素，所以显得格外的复杂。
是，
所以这个提前的沟通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我认为在很多家庭当中，这种提前的沟通应该是良性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认为都不是主动问他，如果我们能够很敞开的探讨一些生老病死的话题，他会主动提出来。
当然我其实也在想啊，刚刚讲到这个关于沟通的技巧，我是认为啊可以有一些策略的。比如说因为老人家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可能他身边的人，他的同龄人同辈人呢，可能也会陆陆续续出现类似的情况。
就是他会看到这些情况。
对，我认为呢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去把话题引到这个地方是有好处的。可能 张凡说的那种呢是比较相对理想的，说哎，我们家里边坐在一起闲聊天，然后就聊到生老病死的问题啊，这个可能我觉得几率不是特别大，很多时候还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通常有这些具体的事情发生的，哎，身边的某一位老人他过世了啊，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顺着就是谈到这个话题，这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上一次我们其实就谈到了关于尽不尽全力这件事儿。
嗯，
刚刚张凡提到了一个，说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只能听从医院的建议。但很多的时候就还是我说的，现代医疗带给人一种误解，就是觉得说可能现代医疗是有办法的，
嗯，
但是呢我所看的这个医生没有办法，或者说我就诊的这个医院没有办法，
这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逻辑说啊，那你为什么不找省城的医院呢？为什么不找首都的医院呢？啊，为什么不找国外的某一家医院呢？
嗯，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所谓的量力而行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所以今天我认为我们说到提前的沟通，除了我们说是不是要提前的做一些科普，另外一方面反而要甚至说就是很现实的跟老人去沟通很具体的这些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举我爸的例子，他是医院门都不想进的这种，对不对？
我觉得他会主动的放弃这样子过度的干预。
对对对，所以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除了要去讲说你是不是要提前的啊告诉我们你的诉求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也是把我们各自对于现代医疗以及对于那些所谓的创伤性的治疗的手段和措施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和理解。
是，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而且在这非常重大的事情上，如果我们做到提前沟通，会让我们自己和当事人本人，我们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对，
而且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
没错没错。
除了讲到提前沟通之外呢，我们还会做出这样决定的背后在于它有一些替代方案。
嗯，
这些替代方案呢，比方说有安宁的疗护。那其实我才知道，现在在很多城市呢，人们除了打听哪里的医院可以治疗我的疾病之外呢，人们也在打听哪里的护理院会对老人或者对患者有更好的护理，说明他们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
接纳了某个结果。
对，我不再去医院了。但是这样的一种身体状态又没法在家嘛，因为他常常要需要一些护理，
是
需要一些吊水啊点滴啊之类的。
对，
那就去到这样的护理院。当然我们不是打广告我们也没有一个说你一定要做出去哪里的倾向，只是说当我身边近期我看到有几个家庭他们在咨询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彼此推荐的那个用词，他们是说这家好，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对人极度的尊重
啊。明白，
他不是说收费便宜，他不是说那里很干净。当然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探讨的，就是
对对综合的一个判
断，比如说他的收费，他的卫生，
对
他的护理条件怎么样，他都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对人无比的尊重。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探讨的是延长你的生命，还是你想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有意义的来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在现在很多的地方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备选的方案，就是你可能选择的那个过度干预的方式比你放弃不再接受创伤性治疗呢未必更好。
其实刚刚张凡也特别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有一些的老人家，有一些的病人呢，他在这种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刻呢，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说要么在医院，要么呢就是回家。如果回家的话呢，那就意味着家里边一定要有人来负责起居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那对于一些晚辈来说，工作也好，各个方面的问题也好，如果无力的话，那么刚刚所说的这个护理院呢，它就是介于类似于康养中心或者养老院和医院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选项，那提供给你一些所谓的基础看护的服务。
对
啊，但事实上呢，它不进行医学的干预。
当我身边这几个家庭给我反馈的信息，就是从当事人本人在这里度过最后的一点点的岁月，他们是很欣慰的。
是是是
啊，我就 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我还是感到心里面很得安慰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当你跟一个人去探讨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再说你是一个冷血的，你是一个没有孝心的。
明白。
因为你会有一个替代方案给到他去备选，
对，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可以去探讨的。
嗯，
还有第三个，
嗯，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所说的科普，就是你可以提前，甚至你一直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用一些方式和方法去回应社会的一些舆论和风声。
嗯嗯，
你就去反对道德绑架，比方说生存的质量其实是很多老人想看重的。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在上一期的时候也提到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过度治疗是我的一厢情愿。
嗯，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呼吁这个社会上的人去对医学有了解，对生命有了解，站在一个相对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去看待，而不是不加分析的完全借助自己的观点甚至是成见来评判别人的决定。
对，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到这个不再接受创伤性治疗的时候，我们存在一种道德层面的挣扎，
因为这个其实是很痛苦的决定嘛。
对对对，那这个其中有一个点是在哪里呢？
嗯，
我是在想，从人的内心的心理偿还的这个逻辑和机制来看的话，会不会有时候确确实实是我们逃避了当下应尽的责任，
嗯，
然后在最重要的这个时刻去试图通过最完美的方案规避掉那个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嗯，是是有这可能的。
对，就也就是说在我日常的过程当中，嗯，我有没有尽可能的负起那个代价。
嗯，
就是我相信其实老话说嘛，公道自在人心。
嗯，
虽然这句话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呢很多时候作为旁观者，更多情况下是在一种相对经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的。
嗯，
也就是说他认识这位老人，也认识这位老人的晚辈或者是子女，那么这些晚辈和子女在老人面前日常的表现会构成他们对最终处理这个老人他最后的这个时刻的一些决定的看法。
嗯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说我们该怎么去理性的看待不再接受创伤性治疗。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提前沟通，
嗯嗯，
以及有一些替代的方案。
是，
那最后就是跟这个社会有对话，
嗯，
做出一些理性又科学的宣传，反驳道德绑架。
对，
当然我知道就是对于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当我们要面对这个场景跟处境的时候，这个决定依然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
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去做出提前沟通，努力的为家人为自己做出一些预备。
嗯嗯，
而且是提前的预备。
对，如果我们是作为第三者参与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我认为其实有一个关键的词语叫做陪伴。
嗯，是。
嗯，
好，那今天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